风声雨声读书声，故事天天在发生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这醒目一拍说故事。各位观众，咱们讲新闻故事啊，讲了100多回了，有的观众反应啊不错，可有的观众提出来有些不太过瘾。今天呢，咱们换换口味。您别忘了，咱们天下故事会，上的是天，下边是下，包罗万象，古代的现在的是无所不有。今天呢，给您换换口味，咱们说古代的一个案子，这个案子叫水塘乡走失案。
这是一段有案可查的真实历史，更是一桩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公案故事。种种巧合，层层疑问，盘根错节，扑朔迷离，小小水塘乡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桩千古谜案？敬请关注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水塘乡走失。
故事怎么回事呢？它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，琼州府望海县有个水塘乡啊。这水塘乡呢，住着100多户人家，其中有一家姓杨的，这人呢，男主人叫杨发，娶妻王氏。哎，这两口子珠联璧合，勤勤恳恳，男的是搂钱的耙子，女的是装钱的匣子，小日子过得非常殷实。在中年的时候，他们得了个儿子，这儿子长得虎头虎脑，夫妻两个人特别高兴，给这孩子起个名叫杨继忠。等孩子大一些的时候，两口子别出心裁，心说咱们净忙活家务了，得找个人照顾这孩子。哎，找谁呀？就给娶了个童养媳，比这个继忠啊大着几岁，姓田呐。把这童养媳就娶过门来了。过门之后，哎，这童养媳田杏花也非常聪明，非常能干，成了女主人的帮手了。小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呀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吃不楞登。十几年过去了，这杨继忠也到了15、16岁了，杏花呢20来岁了，也到了成亲的年龄。那时候啊，他讲究早婚，早婚他能得计，早成亲早得子嘛。就这么的，家里操持着就举行了婚礼。哈，这婚礼在农村来说够隆重的，4邻8家远方的客人齐来祝贺，院里搭着棚，搭着炉灶，是笑语欢声啊，非常隆重。周记小夫妻完了婚了，转过天来，亲友们该走的走，该散的散了，棚也撤了，炉灶也撤了。这老头啊，杨发起的还挺早，为什么呢？农村的人的勤俭，起早起惯了。老头高高兴兴起床之后，拿着大扫帚把院里扫得干干净净的，把柴火垛归拢好了，把屋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老伴王氏呢，把早饭也就做好了，小桌摆上，筷子摆上，一家4口人准备吃早饭。但是老两口都忙活完了，坐定之后往新房一看呢，门关着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老两口子看了看，相视一笑，说怎么还不起来，什么时候，太阳都多高了。那笑什么呢？都从年轻那时候过来的，新婚夫妻甜如蜜啊，肯定是太累了，晚起一会儿就晚起一会儿吧，这玩意儿别调理也别担待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老两口子自顾自的吃早饭，吃完了捡些碗筷去，都收拾好了，该干什么活干什么活，这时间它就是快呀。 一上午，一转眼过去了，该吃午饭了。老太太又下厨房煎炒烹炸，做了不少的好吃的，摆上筷子吃碟盛上饭。再往新房一看，门还关着，听了听一点动静也没有。老太太先不高兴，压低声音跟老头子说，你瞧瞧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，一点家教都没有啊！就是咱儿子起来晚，媳妇也应该起来，都什么了，大晌午的时候还不起来，去你去叫他们起来。老头他老实，一咧嘴，这合适吗？我这当长辈的又是大老爷们儿，我上新房砸门去不像话，你去吧。呀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不去谁去？要不咱俩一块儿去。最后老两口子合计好了，手拉着手来到新房的门前。老头先说的话，季庄，该起来了，你看啥时候了？听听，还没动静。老太太实在控制不住了，季庄，姓花，起来吧，都啥时候了？哎，我们说话没听见怎么的？听不听？还没动静。老太太火往上撞，你们装死，假装听不见，我呀破门而入。老太太赌气一推门，哗啦，门开了，闹了半天里面没插着。老太太头一个进了屋，我记住你太，哎呦，望着炕上不看便罢，一看吓得魂飞魄散，扑通就摔倒在地。
刷牙我用闪亮牙洁素，早晨刷日用，
晚上刷夜用，24小时持续保护。
科学刷牙，日夜全效，联合闪亮牙洁素，让牙齿更健康。
家有儿女，
常备优卡丹，
专治儿童感冒。
复原节给我持久的滋润，加倍的保护，洗洗更健康。
谁用谁闪亮，人和闪亮滴眼露，
谁用谁闪亮。
河北中医肝病医院23年专业治肝，河北中医肝病医院永远与您肝胆相照，风雨同舟。03118876666。
20年品质，贵在专业。石家庄华康癫痫病医院，电话03118566688。
凶险一触即发，善恶一念之间。借你一双慧眼，揭开千古谜案，真实的恩怨情仇，难辨的善恶忠奸，重重的疑云密布，层层的抽丝剥茧。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新春登场，亲情致献。
一对新人迟迟不起，是因为连日劳累还是不懂规矩？老两口并没有细想，他们怒气冲冲破门而入，却看到了让人胆战心惊的一幕。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水塘乡走失第一回正在播出。
儿子季忠，新媳妇姓花，到晌午了不起来，老头老太太急眼了，主动拍门去了。等把门推开进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老两口都扑通扑通，妈呀，哎呦我的妈，吓得是摔倒在地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们往炕上一看，断的背滚落到地上了。再看杏花这新媳妇儿，赤条条是一丝不挂呀，光着身子仰壳在炕上躺着，后窗户开着。再找这儿子季忠是踪迹不见，那屋就那么大， 一眼全看到了，儿子跑哪儿去了？哎，血也没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莫非发生了什么意外了？还是老太太行啊，有主心骨啊，惊叫之后连爬带滚到了炕上，用手一摸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杏花没气儿了，人死了。老太太吓得都没有脉了，老头子坏了，媳妇儿死了。来人呐，来人呐，这老头跑到院里头，这顿炸呼呀，他这一喊，四邻八家的人全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怎么了？我家出事了，各位乡亲的帮帮忙吧。出啥事了？哎，你们一看就知道了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一下子聚齐了100多号，全都拥到他们家。但是你想想，新媳妇在炕上躺着，赤条条一丝不挂，你这些大老爷们进去他不方便呢。所以呢，就找了几个上年纪的妇女，让这些妇女啊，她又有经验，到里边去看看。到了炕上，摸摸人中，摸摸太阳穴，摸摸嗓子，摸摸这，摸摸那，一看早就没脉了，人是死定了。但奇怪的是啊，虽然人死了，胳膊腿还挺软和，跟棉花一样。再一看这模样，这杏花姿态安详，一点痛苦的表情也没有，就跟真睡着了是一样一样的，多多少少脸上还带着一点微笑的意思，不像死前挣扎过或者是被他杀之后那凶残的现象，没有。这玩意儿就非常感到奇怪啊，拿被子给盖上。我说他大爷不行了，人是死定了，你家记住呢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他妈小子跑哪儿去了，进屋就没看着他，
快把他找着，他一来了不就能说明白了。
是啊，乡亲们帮着找找我儿子吧。
你说那庄村能有多大呀？前村后村，左村右村，前街后街，这路找啊。结果累得大伙满头大汗，结果找这记中啊，渺无音信，没影啊，这人怎么就活拉拉就失踪了，谁也说不清楚。这个太阳就往西转了，全家人哭哦，这尸体也不能在这放着。书中代言的正是六月中旬，要到了望海县，这天还热呢，这气温呢都30几度那么高，平常在那坐着都淌汗，这人要死了老在这放着，那不得腐烂吗？怎么办呢？赶紧张罗丧事吧。您说这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，这喜事跟丧事也是借柄，成名跟丢人也是邻居，就是一念之差，一步之遥。昨天欢天喜地吹吹打打，小两口入洞房，今天变成了办丧事了，高搭灵棚，买棺材的买棺材，买寿衣的买寿衣，有许多人给帮着忙，就把杏花给入了殓了。入殓了，找个阴凉地方先搁到这儿，得通知人家娘家人呢。无缘无故死了一口人，这是小事儿吗？马上派个年轻人，快点去给报信儿，叫他们娘家人快点来。那会儿那交通太不方便了，离着又挺远，这一去一来啊就得7天的时间，这尸体要搁7天呢、那是不可能的，那非腐烂不可。怎么办呢？到了第4天头上，老头跟乡亲们大家一商量，不行啊，得赶紧下葬啊。是啊是啊，得下葬啊，就这么样就给下葬了。挖了个小坑在老杨家的坟地，哎，把棺材放进去，然后盖了点浮土，堆了个小坟头，前边立了一桶碑，草草了事，得等人家娘家人呢。大家接茬哭啊，老杨家人是唉声叹气。在第5天的头上， 娘家来人了，是杏花他爹叫田宝山，也是个老农民。田宝山赶到了，到了杨家之后一打听情况，老头简简单单把经过一说，田宝山就问了，姑爷呢？到现在也没找着，这小王八羔子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哎，哭哭罢多时，田宝山头脑冷静下来了，一听这事太蹊跷了，对不上茬啊。洞房花烛，两口子非常高兴，欢天喜地的，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呢？哎，再说了，这杨继忠无缘无故没影了，肯定他是凶手，一定是在新房之中发生的不可告人的事情，这小子畏罪潜逃了。哎，也许老杨头欺骗我说瞎话，把他儿子给藏起来了，我岂能善罢甘休啊？我就那么一个姑娘啊，就这么死了，我不替她伸冤，谁替她伸冤？因此田宝山哭着就来到望海县，是击鼓鸣冤，冤枉啊，咚咚咚，冤枉啊，咚咚咚，他连哭再喊的，县官知道这些了。望海县的县官姓郑，叫郑琛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这官啊还真办点实事。知县一听人命关天，立刻升堂，带上原告来了。田宝山跪倒在地，给大老爷磕头，求大老爷给做主啊。别哭别哭别哭，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人田宝山呢。
你告谁？
我告我的亲家，他叫杨发呀。
什么事儿？
是这么回事。
这郑大老爷在上头静静的听着，一听啊，这事儿是有点蹊跷啊。好好好，旁边跪，来人去带杨发，马上把杨发就拘捕到案。这老头长这么大也没到过衙门呢，一上了大堂一看各种刑具，三班人役分立两厢，一瞅这个威风劲儿，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，好像没尿到裤子里，扑通跪下了，小人给大老爷磕头。
嗯，你叫杨发？
是。
你亲家把给你告了？哎，
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啊。
是是是，我一定如实禀报，是这么回事。
事儿很简单，几句话不多把事儿就说清楚了。旁边有做记录的，刑名师爷飞笔刷刷刷把口供全录下来了。
录完之后，官儿接茬问：“
你儿子记中现在何处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都找遍了没有影。
哼，胆大的刁民呐、啊！胡说八道，你儿子上哪儿你真不知道？
你就打死我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太委屈了，只有找到这小子真相才能大白，我现在找不着他。
这官啊察言观色一看，跪在堂下这两个人都是忠厚老实的人，能看出来说的这话也是实情啊，绝不能有虚假。但是田宝山一口咬定，我女儿是被姑爷给害死的，我要求大老爷开棺验尸，我得见见我姑娘的面，我没到呢他们就给埋了，他们就做贼心虚，我求大老爷。这郑大老爷一琢磨，不开棺验尸啊，这个真相难以弄明白，所以就点头同意了。好，来人，准备到杨家坟开棺验尸。
新人蹊跷身亡，姓贾变成了冤家，公堂之上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为了查清真相，县官准备开棺验尸，没想到这棺材里边可是大有文章。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水塘乡走尸第一回正在播出。
不出。
您听过开棺验尸吧？这事麻烦透了。首先得有人到那块搭好了棚子，设好了工位，县官得亲自出马，他得亲自监管呢，他得看着，还得带着仵作。哎呀，几十个人跟着，有几个当差的拿着锹镐，就到了杏花坟头前头了，没费劲儿把这坟头就平了。你想刚几天的事儿，坑也不太深，把浮土全都打扫干净，就露出棺材盖来了。一看呢，嘿，真省事儿。棺材上那大钉啊，没钉死，外头都露着半截，那钉子都这么长，要钉死了还得拿撬杠撬，这省事儿多了。稍微的两个人前后一用力，嘿，使点劲，哎，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把棺材盖一挪，拧成这个角度就可以了。这个验尸官也到了近前了，拿着笔拿着本子准备记录，准备详细的勘验。不过这验尸官往棺材里瞅，来，我说老爷，那棺材里边是男的是女的？胡说，死的是新媳妇儿，叫杏花，怎么还问这糊涂的话？他不对劲儿，您过来快看看吧。张大老爷也不知什么事儿，离开宫位，提着袍子来到坟前，探身往里看，还堵着鼻子怕熏着。啊！把郑大人也吓了一跳，哪来的新媳妇杏花啊？棺材里躺着个人，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，腰弓弓着，就塞不到里头的。再看这老头浑身上下全是血了，一个大窟窿在后脑勺这儿，那血都淌干了，崩的四面八方全是脑浆子，非常惨呐、啊。郑大人就一皱眉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说带杨发，杨发来了，这谁？哎。我哎，怎么变了？是我死去的儿媳妇，这怎么变成老头还长胡子了？问田宝山，田宝山也傻眼了，不认的。这是谁呀、啊？官儿一看，得，案子是越来越复杂呀。哎呀，事到如今了，怎么办？我当了6年知县，从来还没遇上过这棘手的问题。今天摊上了，要想方设法把此案查明。